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场，我是黄耀毅。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之音要跟几位专家来做电话的连线，特别来做选后的分析，针对不同的议题，以及包括谁胜选、谁败选背后的原因为何，来做详细的讨论。首先在我们线上有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政治系教授谢富生教授。谢教授您好。
您好。
是。另外我们还会有这个台湾的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余振华教授，以及这个宾州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科学系的黄文科教授，在稍后会加入我们。那我们现在先请谢教授来跟我们讲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选前这个蛮激烈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胜选了，当然佛罗里达州还有29张的这个票还没有出来，但是看起来这个已经确定是已经胜选了。您能跟我们讲一下说他连任成功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他有经济方案，他有健保方案，外交、内政、民权，甚至在最后这一刻还有 Hurricane 也跑来这个搅局。那他的胜选的原因应该很多元，那你觉得应该在哪个部分占最大的比例？
其实我从如果纯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想与其问说他胜选原因在哪里，还不如问说他为什么没有败选呢？那因为目前整体经济状况确实也不是很理想啊，那失业率也居高不下。那在一般正常状况下，这对任何一个现任总统要当选连任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他虽然最后能够胜选，我想胜选原因当一方面，整个经济的态势虽然说不是很理想，不过它基本上是在上扬的趋势当中所以对民众来讲多少还是可以接受了。而根据很多的民调的调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人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完全把责任都归咎给奥巴马总统，那很多人还是认为小布什总统当年的一些政策是导致最近这几年来这经济危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另外就是说在整个过去这几年当中，共和党在国会里面的杯葛，当然也让奥巴马自己本身的责任也减轻了，因为这年上很多民众也认为共和党本身也要需要负一些其他的责任了。
是。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奥巴马在反恐啦，在外交国防事务方面表现还算是相当平稳了。那也弥补了他在经济问题方面的一些不足。
那
另外还有包括移民的政策等等，我想是对于特别是这一次像拉丁裔的美籍人士啊，他们投票几乎是大幅的一面倒的走向奥巴马，那这都是对于奥巴马胜选的相当重要的一些因素。
是。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余振华教授。余教授您好。好，那余教授现在线上还没有上线。那谢教授，我可以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共和党本身有可能需要就重新思考他们战略的部分，尤其像我们看到这一次大选还有很多公投的议题例如说同性恋的婚姻，例如说赌场的设置，其他的甚至我们也看到说今年出现了这个民主党人，他是第一个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但是当选了参议员。那么在夏威夷州我们也看到了出现了第一位这个佛教徒的参议员啊，那所以看起来美国是走向一个多元的情况，不管种族方面、宗教方面，或者是各种方面，那是不是说民主党有抓到这样子一个美国国内局势正在人口的构成正在改变的一个状况，而共和党没有抓到，所以说它才造成说共和党这次一个败选？
我想事实上也是如此啊，因为美国社会基本上算是比较温和，整体来讲整个美国民众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局面啊。但是共和党最近这几年是非常极端的往右走。那在上一次2010年的其中选举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成绩，因为究竟一般其中选举大家投票的那个比例相对偏低啊。那到了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出笼来投票。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更能够反映出整个选民的一个基本态势。那我想，如果就共和党本身来讲，如果说希望未来几年能够继续有所斩获，在选票上面能够更进一步的话，我想他们对于这些其他的比较温和的这种社会议题啊等等，他们也必须要掌握，因为还包括移民的问题，这些都是目前共和党比较困扰的问题。我想对于共和党内部的所谓 establishment， 他们那些就是比较属于在已经具有既得势力这些人来讲，他们其实也很担心整个党的走向部分偏右，但是因为初选的过程当中往往都被党里面比较积极分子啊，特别是积极分多半也都比较偏右，他们所等于控制， 那所以把整个党的方向往另外一边去拉，那对于整体在整个大的初选的那态势来讲就显得就不利。那包括这次罗姆尼竞选总统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他拼命往右靠，
嗯哼，
但是一旦真正当选就被提名之后，
对，
他势必要往中间走，那当然这个中间走就非常困难，因为你的既定的那个一个别人对你的印象已经在哈，
对，
那你要往中间走，实际上就显得非常吃力，这是他落选的原因之一，
而且还被人家说他是反复无常这样子，
对对对，
对，
没错。
那我想来请教一下政治大学学运中心研究中心的余振华教授，余教授您好，喂，余教授，还没在线上，那我现在，喂。喂
喂，
哎，余教授你好，
我在线上，
是，哎，那我就想这是一样的问题要跟您请教，就是说奥巴马这一次他连任成功的原因究竟为何？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四年有很多不同的政策，不管是经济、健保、外交、内政、民权啊，那甚至他最后这个飓风来的时候展现了他的领导人的风范。那就您对这次选举的观察，您觉得哪一个议题在这次选举里面比较成为这个选民投票的重点，最后导致他的胜选呢？
我想啊，因为对于一个现任者而言呢、啊，他其实有很多被很多被检视的地方哦、啊。那我刚刚有听到谢老师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因素哦、啊，所以很多因素，我想我特别觉得哦、啊，因为观察这次整个大选呢、啊，不只是大选了、啊，我特别觉得共和党本身内部的问题哦、啊，可能是造成共和党没有办法获胜的一个很最关键的原因了、啊。就从初选的时候，几乎如果有关心美国政治的人了、啊，你就会发现，共和党这次初选几乎把他们自己还没有上战场的这些战士哦、啊，就已经先打垮一半了。
嗯，
所以共和党初选完之后，不管是哪一个人出现，其实都已经被自己党本身污名化了。
对啊，
那共和党自身的这个初选这个过程拉了这么长哦，
嗯哼，
这自然就让 Romney 在还没有开打之前呢，就已经落了一大堆的 record， 让一大堆把柄了啊、哦。
嗯哼，
那原本造成原本这个选举应该是。民主党是在位者，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地方是挑战者可以去挑战他的。
是，
可是经过了共和党的初选之后，反而造成 Mitt Romney 在一开始就有非常多的人格缺陷，或者是包括他的过去的记录被拿出来检视，反而让奥巴马有很多的机会去找到对手的弱点了。
嗯，
所以如果一个并不是特别，就是共和党自己内部、啊、并没有做好的调整啊，并没有办法往中间靠，而一定会被极端的保守分子所把持哦。
嗯，
然后那其实共和党要能够赢得一些 swing states 其实有困难的、哦。
嗯，
我们这次看到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头到尾都在 focus 这些 swing states。
对，
那。搞到最后，其实 Romney 只拿下只比上次奥巴马，
嗯哼，
奥巴马的州只拿下两个州哦。
是，
那虽然说很多州都非常的接近，可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对，
那到底是差在哪里啊？很显然就是差在中间选民。虽然我们知道中间选民出来投票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哦。
对，
但是就是差这一些些票，我相信共和党应该是动员的蛮充分的，但就是为了。当初要赢得这个共和党初选而造成了中间选民的疑虑哦，所以反而会让不管是谁是共和党代表出来，才一开始的时候先天就本来应该是挑战者，没有比较
白纸一张，
对对对，比较反而是原本是一个攻击者的角色，
嗯，
反而到了 general election 的时候，他变成一个防守者的角色啊、
嗯。是，
那我想这是共和党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算是也能应该算是这个党的一个危机了。
是，
那为了要赢得这个大选，其实说穿了，你就是必须要赢得那些 swing state。
对，
那到底谁是 swing state 的最主要的最关键的选民，那势必是最中间的这些选民啊。那共和党再持续这样下去，他还是很难在 swing state 在这些 swing state 获胜哦。那事实上，以现在这样的选举制度，就算他能够获得，就算这个普选的得票数这么接近啊，可是我们看到 在选举人团票还是有一段差距。
对，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两位教授分析是说，这个共和党本身基本教育派的部分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布局了。那我再请教一下宾州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医学系的科学系的黄文科教授。黄教授你好。哎，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健保政策其实是奥巴马总统他这个过去四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甚至有人说他把过多的政治资本都投入在他的这个健保改革上面，那也导致后来这个后面几年呢，其实跟这个国会中间的角力有点困难。那么这次他胜选呢，是否就是对于说这个健保政策的一个背书，就是大家还是认为说有健保是好的，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书的效果嘞？
那当然啊，你讲的是对的，这个健保的这个对选举的这个影响啊，是几乎是仅次于这个经济的失业跟就业的这个concern。那就健保来讲呢，这个奥巴马他当然是说秉持了这个民主党他基本上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就是说一个共和党跟民主党在这个基本的这个健康保险方面的一个观念的差别，就是说在这个政府的角色，那政府怎么跟这个自由经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啊，这个两党之间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共和党呢，他基本上是说，那这个医疗体系呢，这个健康保险呢，是一种经济行为。那所以呢，既然是一种经济行为，那我们就应该让这个遵守这个经济理论嘛，看它的规范，政府不要太加干预，让这个竞争啊，让这个 creativity 跟这个 innovation 啊，去带领这个
健保这个行业
这个发展。
哎，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没有保险，没有能力买保险，如果有一些人保险公司被拒绝往来，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经济市场底下都是合理的嘛？这是共和党的基本的一个理念。
对。
但是呢，在民主党在这个奥巴马的领导底下呢，他这个非常的突出来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说这个健康保险体系不能够完全依赖市场。所以呢，他们讲究这个政府的价格管理啦，补助穷人啦，鼓励啦，监控这些医疗品质啦。这些东西就所以变成是在政府干预这个医疗体系跟健康保险这个市场的一个行动呢，就比较高啊。那这个对这个整个的经济上来讲呢，这是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是，
所以等于是这两党呢在这一方面很大的不同啊。
对，
那这个一开始从2014年啊，就是两年以后啊，这个一旦完全实施了以后，这个效果就会展现出来。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罗姆尼他本身自己在担任麻州州长的时候，他也是自己推动健保的。不过这个接下来健保要怎么走，我们可能稍后我们再回来请教黄教授哦。那我想再请教一下余教授，余振华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这个选举人票，看到目前是这个303张比206张嘛，普选人票是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奥巴马是50.3%，Romney 是48.1%。那其实民调之前好像也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上下，那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知道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所以说这个选前的民调真的是这么神准吗？
其实相对而言呢，美国的民调跟台湾来比较的话，美国的民调其实比较准确一些哦。那它准确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比较能够掌握住到底是谁会出来投票啊，因为我们在选前的时候，你去问说谁要出来投票，大家都会说他会出来投，但他其实很可能不会去投哦。那美国因为有很好的出口民调，因为每次我们选举完之后，其实各家媒体在还没有票还没开完，就大概可以 project 谁获胜哦。那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出口民调的系统，所以他们经过长期的这个data 的 collection 哦，会了解到底谁是比较可能出来投票的，所以他们在分析谁会出来投票来去计来去衡量这个来知道，因为会知道谁比较可能出来投票，自然在估票跟民意调查上面就会比较准确。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他们的 report 是register voter 出来投票的情况，或者是 likely voter 其实是当初盖洛普发展的一个概念哦，到底是谁会比较可能出来投票？ 从这些扣掉了，等于已经把这个谁会出来投票这个因素啊，已经把它考量在内了。所以他们的估票其实调查的估计都会比较准确一些啊。那再来另外一点是，因为这次选举其实蛮接近的，那他们的再怎么样的民调再怎么准确，其实也估不到实际上这样子的差距哦。因为你再怎么做调查，你样本数其实就算你有不管你是两三千的样本哦，其实你的那个误差值哦，还绝对还是误差值还是大于这个实际得票的 margin 哦。所以以民调来讲，其实这次大家基本上估计出来就是两个人是平手的哦。如果站在比较科学的角度，那事实上得票出来，我们看到的得票的结果几乎也是
蛮接近的，
是很接近的，
是
平手啊。
是，
所以你说如果谁的民调可以真正能够准确到说估计到真正能够估计到这样子的 margin， 其实并不容易。不过有一点很特别的是，这次因为很多的 swing state， 然后大家都预期选战会非常的激烈，
所
以民调非常的多。
对，
那过去可能 state level 的就州层级的调查没有那么多，
对，
这次我们发现州层级的调查特别的多。
是，
那当然这个调查永远是一个大数法则哦，你如果累积了很多的民调，很多波的民调，那很多家都同样做同一个方向，基本上你会去猜到那个方向啊。那所谓去猜到那个方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果论，
对，
那我们只能说，如果说同一个州你有十波民调，或者是七波八波民调都是 predict 同样一个方向，那你大概会猜说哦，可能奥巴马在这边确实有一些领先，但是你说真的领先多少，其实当然有一个最后答案，你只能说大家原本去估计，你说估计不管是 Virginia 或者是 Florida， 那你只能说哦，奥巴马可能有一点领先。那这个领先的 probability， 其实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 probability term， 它可能其实还是一个几率的概念，它可能领先的可能性是六成。
对，所以
那正好开出来是六成
这样子。对，谢余教授。那我现在要请问一下谢富生教授哦，就是我们刚才也在讲这个民调，我们有时候讲说这个民意如流水，然后有时候说民意其实很难预测也很难理解哦。因为你这次把奥巴马再次送进白宫，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这个府会僵局哦，国会两党这个一个参议院众议院不同党，那现在结果还是维持一样的状况，那参议院还是民党多了三席，然后共和党这边又是掌握了这个 House 这边，那所以说您预计说在一样的民主党总统跟这个两党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会继续是僵局吗？还是说会像是克林顿总统当初第二任的时候，好像两党会说，哎，那我们要走一个比较中间的路线，我们来想办法解决国家的问题？您觉得怎么样的情况会是比较可能的？
我想，僵局可能在所难免的，因为虽然说是总统是民主党的，众议院是共和党的。但实际上参议院是两党都不是，因为参议院它最重要，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制叫 filibuster， 就是说那个你可以用冗长的辩论方式来去阻碍议事啊等等。
对，
那你要推翻这个 filibuster 必须要有60张票，那现在两党都没有超过60张票，所以变成两党不过半了、那个半是指60、那个所以光是有50%的席次，50+1的席次，甚至还包括副总统可以投下一个决定性的票，那个都不代表说你真的能够控制参议院。
是，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僵持可能在所难免。僵持的原因很重要，当然也是说，因为两党在很多基本议题上面，确实是南辕北辙。那个包括一般的社会福利啦，这个政府开支的问题啦，减税不减税啊，那个 deregulation 的问题啊等，这个双方的那个立场差异是很大。但是我想，比起过去这两年，或是这整个四年当。过去四年前两年当公民党也控制众议院了，不过就整体上来讲，就是比过去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因为这次从现在开始，这没有什么奥巴马再不再继续连任的问题啊。那个我想对于有一些极端的共和党，可能对于奥巴马相当程度的敌意的啊，这种敌意可能势必要放到一边去啊。
是。
那另外共和党当然要考虑到在未来的他们还要继续要选举啊。那也不可能继续这样过分的往一边偏了、啊，这样对他的选举长期的态势来讲可能不利。但是他要完全真的要放下来说放下身段的往中间走，也不太难，不太容易了，因为他 背后这些那个各式各样的力量牵扯啊，就是党内的力量的牵扯，
对，
让他们这个要真的要妥协，可能不是很方便。那不过我想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奥巴马究竟又当选连任，所以他又有新的 public mandate，
对，没错，
老百姓的授权呢、啊。那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至少在刚开始啊这一段时间，可能也不得不巨让三分啊。
是
那个，所以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像包括那个 Fiscal Cliff 的问题，就是财政悬崖的问题等等，我想都可以多少，我想这方面大概都可以谈出一些结果。那个是在、如果谈不出结果，那真是国家大难了、
啊。是，
但是这个除了这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政策议题，我想各式各样的这种牵牵扯扯是在所难免。
是，好的，谢谢谢教授。其实我本来还要请教黄教授关于健保的后续话题啊，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选后的分析只能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感谢谢富生教授、于振华教授以及黄文科教授参加美国之音的这个时事经纬的讨论，感谢你们，
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